下一位报告论文的是山东大学的夏训志教授，他报告的论文题目是那个道德理性和体制，从美学看中西文化。那么欢迎这个夏德训教授报告他的论文啊。
不该讲我啊，我叫夏训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知道是不是说预言呢、啊、我是山东大学的教授。
有
啊，
牛那个。
那我的题目呢是道德理性和启示，从美学看中西文化的终极光环。因为我们从这个张岱年对这个终极光环的定义来看的话呢，它是分三种。第一个是道德的，我们简单说，中国人属于道德的终极关怀啊，下面后面会谈到，西方属于理性的终极关怀。但是西方这个里面有两个不同的这个说法啊，或者有两个含义在里面，和以基督教为宗归集的西方文化，它的终极关怀是，在我个人来看是启示的终极关怀。那张岱年先生不是这么看的，我们后面会谈到。那因为我们从美学来谈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首先从诗来谈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一点，因为诗在所有的美学在美的这个表达里面，它是佼佼者。我们常常说诗意的生活，一个人不一定写诗，但是他可以生活在诗意的这种情怀里面。所以我们从诗来入手。那么什么叫诗呢？按工具上的答案是有节奏。有韵律又富有感觉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这种说法呢，它没有办法说清楚人这个生存本质的关系。我比较想从人的这个本质里面谈到诗的它的意义在哪里。那我对诗的看法是什么呢？它是把现实浪漫化，让人站在现实以外的角度，带着欣赏和超越的眼光反观现实生活的一种审美的形式。说俗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它是让人在充满险恶与苦难的人生现实生活中，造物主赐给人提高人幸福指数的、增强人生存勇气的一种宝贝，是这样一种宝贝。那么下面我举个例子啊，1908年冬天的时候，辛亥革命进入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当时那个张太炎，他们是浙江派的，公开反对孙中山，因为孙中山先生呢当时贪污，所以他们要退出这个革命的这个群体。汪精卫这个时候呢他就站出来，他为了正视他们这一帮领导人呢不是那么贪生怕死的，也不是为了贪污，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他就提出来我去刺杀当政的这些清廷的官员，那么以此我这种牺牲精神来证实我们的这种人格。所以他就后来刺杀摄政王，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给抓住了，抓住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做了一首诗，砍开各艳事，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就是这，我引这个诗的目的是论证我前面提出的那一点，诗它是我们提高我们人生境界勇气一个宝贝。1975年那中国正在反右倾方案风啊，但是我跟唐聪唐一鸣博士，他后来是在，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你们看看注解后面有啊，我不时间关系我不多讲。但是我们到黄州去玩，我们知道黄赤壁有两个，一个荆州赤壁，一个黄州赤壁。黄州赤壁是当年苏东坡贬到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这个唐博士呢，他事情就发了，就写了一首诗，他就写：凭栏笑傲向坡公，斜有余游我一雄。就是站在那个西山寺的那凭着那个栏杆呢、啊，想到当年的苏东坡，我今天带着我的朋友来，我也有苏东坡当年的那种感觉，先有余有我一雄，赤壁江头风云状。这个我们知道诗它不光是讲风景的，它通常是借景来指示或指意的。赤壁江头风云状，在当时1975年反右倾方案风的那个时候，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是不是啊？那么特别是知识分子日子都不好过的啊，很多人日子都不好过，平常老百姓生活也不好过的。但是呢，即使在那艰苦的情况下，西山势力牡丹红，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同样 在这种艰苦的状况里面，人生很难生存的状况里面，他有一种内在的这种生存的本能，这种诗的本能激发人去生活。海德格尔他曾经选这个赫尔德林的诗作他的这个禅师哲学思想的参照系，他怎么说呢？充满牢记但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是同样一个意思。但我这儿强调的就是说，不一定我们写诗我们就会进入到诗的那种生活境界里面，其实不写诗我们如果有这种情怀的话，一样我们可以进入到里面去。那么美学呢，它是一部超世俗功利的学问，通常来说它的背后所支撑它的是终极关怀。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谈终极关怀，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稍微讲快一点，我会跳过去讲。那么美学呢，它与背后的这个终极关怀有关系，那我们就要讲到关怀的层次。终极关怀是人的三个关怀层次的其中一个。那么人的关怀呢有哪几个层次呢？人的关怀首先呢就是对于这个肉体的关怀，它是一种快感。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都是靠快感来推动我们的，你看见有火你不敢摸它，一摸它你就会痛，好吃的东西你就吃它，为什么？它有营养，你吃的回来就快活，如果不好吃的你会把它吐出来。这个背后的动力都是你要生存，你要存活下去，是吧？所以我这里举了一首诗啊，这个是南宋洪迈的诗，它是四喜诗，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马斯洛的谈到人的五个生存层次里边，是吧？人的五个层次里边，他占了四个。久旱逢甘霖，这是生存的层次，是吧？人的生存需要，是吧？那么生理的需要，洞房花烛夜，生理的需要；他乡遇故知，社交的需要；然后呢，金榜题名时，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有一个安全的需要，他没有提到，是吧？这个他都谈到了，在中国的这首诗里面，清官的前期的恋情诗《鹊桥仙》里面，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我们都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为了生存嘛。但是这是人的这个顶峰经验，是吧？我们可以说是人的顶峰经验，他的生存的顶峰经验。那背后支撑的是什么呢？还是仍然是人的繁衍和生存。快感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趋利避害，趋生避死，趋舒服避疼痛。快感推动着人去做选择，凡是对获利生息有利的，快感就来满足人，是吧？凡是有害的趋死的东西，疼痛不快就会刺激人，你又会去躲避啊。那么第二层含义呢，就是对于冒险、创新、进步、牺牲、奉献等等很多优良的东西的一种鼓励，来自我们人内在的与生俱来的，我们也可以说是造物主给我们的。那通常呢，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啊。快感包括呢舒畅、幸福、高兴、兴奋、希望、关爱、自豪、胜利、满足、平安等等等等这种感受，这都我们是快感，对不对？那么不快包括什么呢？疼痛、痛苦、忧愁、虚弱、失望、自卑、失败、寂寞、愤怒、仇恨、恐惧、嫉妒，这对我们的生存都没有利的，这就是不快。那么由于快感和不快带给人的三个关怀的层次，第一个是情欲和生理的关怀。举个例子啊，我们有一个牧师的女儿，她很贪吃，到了50多岁，大概有200-300磅，嫁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她太贪吃了嘛，她只是满足在她的快感和她的这种生理的层次上面，她没有生理的和没有这个生存和现实的关怀。假如她进了这个层次里面的话，她就会节食，那节食就要克服第一个层次所带来的不快。他会进到第二个层次里面，但是即使在第二个层次里面，他还是有问题。在洛杉矶有一个电台叫640电台，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医生，是一个女的，她常常主持这个节目叫 Dr. Laura。 很多人打电话进去，常常有些女的打电话进去， 就抱怨他们就被男朋友揍，你知道那个黑人打人的，或者老那个老我们称为墨西哥人的后裔，他们打那些他们的女朋友的。那道格拉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呢？美国很自由的嘛，对不对？为什么不分手呢？不跟你讲。所以问到最后他讲了，为什么呢？他长得不漂亮，他妈嫁不出去，是吧？这是他的现实和生存的关怀。但是当然这个里面有个认识问题啊，长得漂亮的不一定这个就婚姻就很幸福，是吧？长得不漂亮不一定婚姻就不幸福，或者找不到男朋友，不一定的，是吧？这个是个认识问题。但是这个背后支撑他的，让他做这样的选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生存和现实的关怀。那么第三个关怀呢，就是终极关怀。什么叫终极关怀？我们应该都很清楚，就是人在追求无限，达到永恒的一种精神渴望。它的核心是关于如何面对生和死的问题，什么是生和死的意义的问题，是追求最高的这个境界。就人在精神追求的最高的境界里面，就是终极关怀啊。思考人的本源，思考超越的价值，这是我们的终极关怀。那么终极关怀呢，我们谈到也有三种类型。第一个是规范本源的终极关怀，就是用理性去追溯世界的本源，以抽象的到来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寄托，如哲学通过建构理性世界，以关照现实世界的方式来消除有限和无限的矛盾，这是第一个。那么最典型的例子进入到终极关怀里面，他们为此死掉的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当时作为一个哲学的导师，一个人们崇拜的一个精神偶像，一个当时的他们的共和国的一个很有权威的一个导师啊，有人控告他腐蚀青年，破坏这个社会的这个道德，要判他死刑，他可以跑掉，他那学生很多学生都是高官嘛，可以跑掉，那为什么不走呢？他觉得他要走的话，第一个违背了自己的信仰，本来在这个一个大家用理性建构的社会里面，你是跑掉，你就在破坏这个理性这个建构，所以他不死，他选择了这个喝毒药死掉，这个大家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那么第二个总关怀呢，是中国文化中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这个终极关怀的定义是来自张岱年先生的啊，把道德看得比生命更高贵更重要，追求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乃至于万事开太平，成为精神世界的真正依托。那当年谭嗣同他被抓的时候，他也是别人劝他逃跑，他跟这个苏格拉底有点相同啊，就是劝他跑掉，他可以跑掉的，但是他说如果不流血的话，革命没办法成功。死的时候同样也说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啊！所以这种关怀，它也是，就是还是我前面谈到，推动人生存的、去做选择的是他的快感，快哉快哉。那么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英雄，是吧？从这个1949年这个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吧，就像我们新中国成立，是吧？董存瑞、黄继光，很多无数的英雄，我相信他们都是为着这种理想和道德，他们为国家做出牺牲。自杀其实也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但是自杀也是一种终极关怀。所以卡缪在他的《西西弗西的这个神话》一书曾经写到，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你为什么不自杀？你为什么要自杀？这是一个真正的严肃的问题，就是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张岱年先生说，皈依上帝的终极关怀，就是把宗教信仰作为基础，以上帝为最后的精神寄托。宗教用臆想的彼岸世界来吞没现实的世界，以消弭生死的矛盾。宗教眷属于上帝神的阴影下，吸引于彼岸世界的灵光，生死完全托付给神啊，生命完全屈从神，有限的卑微的个体与神同在，以成为上帝的仆从的方式获得无限和永生。那当然我们从这段经文的以臆想的彼岸世界这个一词，我们可以知道你们去判断呢，你说这个张先生他是相信有神呢，还是不相信有神，是不是？同时 他说以精神寄托眷属阴影下蜥蜴蛆虫这些字眼我们来看，我相信应该他是对这种信仰的这否定甚至看低，对不对？这是我们逻辑的判断，他应该是看低和否定这种信仰的，是吧？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在世界之内不存在价值，价值必然在世界之外。信作为信上帝的人来看，这位维特根斯坦他所说的，是吧？人最高的价值，人生最高的价值，最有价值的终极关怀，不是世界之内的人来定义的，是由造人的神来定义、来定规的。这种终极关怀的获得，不是人的努力，而是上帝启示给人的，不是我们去想象、我们去发掘、我们去追寻，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终极关怀。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这是我今天讲话的重点，不是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这是一个恩典的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得到。但是它有个前提，下面我们看能不能有时间去讲它那个前提是什么。还有多少分钟？
到了时间到了，
时间到，对不起啊，对不起，很抱歉。OK， 好。